8月11号这一天呢，传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就是96岁的老艺术家，著名的晋剧表演艺术家、歌剧表演艺术家、著名的歌唱家郭兰英老太太驾鹤西去。这个消息对于我来说呢，我并没有多少悲伤的感觉。为什么呢？首先一个呢，老太太跟我挺熟悉，多少我们算有点交情。第二个呢，你想想啊，我们这个平常人有几个人能活到96岁？老太太呢，应该是1930年，当然也有说是1929年12月31号，反正就是那年尾年头那个时间出生的。到现在呢，要按虚岁算97周岁呢，是满了96周岁。那这个岁数离开人世呢，我们北方人普遍呢管它叫老喜丧，带个喜字儿，就没有什么可悲伤。再说老太太呢，打小是命运惨点，卖到戏班子去了，也吃苦遭罪，唱戏出身。可是后来加入革命队伍以后呢，那可以称得上一辈子光环拢身，可以说荣誉等身，始终是在呢云彩眼里待着。就说这样过了一辈子，得到这么多人的爱戴，他的作品甚至成了大多数人的一种公共记忆。有这样的成就，你说人生应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遗憾。所以呢，老太太驾鹤西去了呢，我们大家也不必有更多的悲伤。但是我觉得这个人呢，郭兰英女士啊，非常值得研究。为什么呢？你看她过去经历了抗日战争，经历了解放战争，然后她的艺术生涯的巅峰期呢，出现在新中国时段。几乎新中国从1949年到后来改革开放再到今天，所有的大场面郭兰英全经历过。由于他的艺术成就非常高，他始终是在风口浪尖上边，所以他个人的一些遭遇，在艺术上的一些变化调整，往往就代表着共和国的记忆。所以他这个人的艺术生涯称得上活化石。你去研究他，在某种程度就可以通过他的作品看到背后中国各个时代的变迁和变化。所以从这点来说呢，作为我们搞新闻评论的人来说呢，郭兰英女士是一笔很大的财富，值得挖掘。她好多作品包括她本人甚至成了一代的国家记忆。您注意，是国家记忆，不是民族记忆。当然她有的作品属于民族记忆，有的属于国家记忆。有人会说，老梁，国家记忆和民族记忆有什么区分呢？我跟大家说，国家记忆就带有国家的政治宣传意味，而民族记忆是纯粹一个民族发自内心的一种审美，这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的。那么今天呢，我就想跟大家说一说你们可能不太熟悉的郭兰英，以及你了解他的作品耳熟能详，你都会唱的滚瓜烂熟的，可是这作品背后的很多事你不见得知道，它属于一个时代特殊的一些隐秘角落里发出来的有价值的东西。如果说郭兰英，大家说你最熟悉的是什么？我估计这四个您最熟悉郭兰英作品。第一个，歌剧《白毛女》。第二个，一条大河波浪宽，就我的祖国这歌。第三个，人说山西好风光。第四个，南泥湾。你想是不是这样？当然他更多的作品很多人也还记得，你像绣金匾这类的很多好作品。但我说这四个恐怕是他作品里的尖儿。咱们就结合这个四个作品的这期节目，我给大伙好好说说你可能不知道的一些事情，而且这个往往这样的事情非常有趣，值得你一咏三叹，好好三思一下。咱首先呢说，从白毛女开始说呢，我们就得必须把郭兰英的她这个身世说清楚。郭兰英是山西平遥人，刚才我说1930年年初生人，她家呀那是可以说是山西贫民的一个范本了，全家穷的叮当响，而且这个越穷啊他越生孩子。关雷家多孩子，他是排老六，他下边还有五个弟弟一个妹妹，他家12个孩子。有人说穷成那样生什么孩子呢？说是不是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夜间没啥娱乐活动，到晚上7点钟就吹灯上炕，所以没啥别的事儿就生孩子，这是开玩笑。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你在农村生活，你家里没有劳力，你简直就活不了。 你看为什么要男孩呢？男孩的男咋写？上面一个田，下边一个力，田里边主要劳动力。就你家里头如果不多要孩子，你这日子更难过。再有一个，我们现在家里孩子多，像我们这辈人都有这体会，兄弟姐妹这些人呢，但凡有一个要出来了，就是混好了，全家因此就得以翻身，得到拯救。所以你要从这概率来讲呢，那多要孩子肯定就有很多的好处，他算概率可能就有出来的。而且多要孩子对每个孩子来说呢，他这压力没那么大。为啥呢？说老大挺老实，接他爸爸班吧，老二学习好考大学，老三让他当兵去，老四挺软弱的跟着爹妈吧，就对每个人期望值是均摊的。独生子女就不一样了，你一个孩子，这爹妈这辈子没实现的愿望就想凿到一个孩子身上，所以独生子女压力他就大嘛。所以当然说生孩子多少呢，这跟时代背景有关，各有利弊。但是郭亮英这样家庭生得起养不起啊，一出生，而他家挺有意思，人一般要生十几个孩子，有的都活不长，刚出生就不行了，还有的半截夭折了。哎，人家十二孩子都齐刷的往上长，这可就活不了了，十二张嘴啊。你看小的还可以，那大的半的小子吃死老子，家里穷成那个样子怎么办呢？当时在山西贫困的农村旧社会，孩子多的基本两条道，一条道是一出生一看挺健康，活蹦乱跳的，就直接卖了。为啥？你不卖你也养不了啊。人家过来了，有的是人贩子，有的是真想领养的，来看着了，就给我吧。怎么整呢？搁个这个小包袱，把孩子裹好了，然后写个文书，上面写高山抛石永不回头。什么意思？就好比说我到山顶上捡块石头往山底一扔，一转身我走了，这辈子不见面了。因为咱都知道领养孩子是就怕亲生父母来找人，所以那个时候孩子小，你回去养能养熟啊，半大孩子八九岁领回家他有印象了就不好了。所以说当时郭兰英家里的他有个小弟弟就是这么卖来的。那剩下的孩子养着养着一天天大，你也是养不起啊。这时候就有第二条道，这主要是女孩，这女孩养到比方说五六岁了，见出将来的模样来，一看这模样不差。这时候两路人来了，当然这两路人都是人贩子，一路是干啥呢？把小女孩买回去好好调教，干啥那就不干好事了，将来就送窑子里去了。您知道这种事儿在苏州一带有个说法吗？原来管这一带苏州扬州叫扬州瘦马，就是养这小女孩，一看小时候一看就是个美人胚子，养大以后呢，要么送秦淮河啊，就是花船上当妓女，要么就给大户人家当小老婆，也是一个赚钱的买卖。所以当时郭兰英小的时候，这几波人都来看过，有一波来就相中他了。当然这个不是往窑子里卖，是啥？给他卖到戏班子里边去，因为戏班子他必须有女角啊，你光老爷们在那唱就化妆成男旦那不好看。所以就一看他这模样有个机灵劲儿，一看这眼睛，您注意这个唱戏的人这个眼睛特别重要。江湖纯典呢管眼睛叫招，说唱戏唱得好他得会领招。什么叫领招呢？我往台底下看，我这眼睛一瞪，观众跟着你的眼神走，我的一举一动带着你的眼睛走，这叫领招。你要没有这两下子不行。你看所有唱京剧的什么花脸的老生啊，一瞪眼睛那个眼神特别特别伶俐。所以打小郭兰英就被这个往戏班子输送这个后备人才这人贩子给相中了，从他家手里把郭兰英买出来。四岁他家没办法活不下去给他卖。为啥？卖到戏班里管怎么还有口饭吃啊，那你在家有可能饿死啊。所以这不是他爹妈狠心，没办法。郭兰英到戏班子，到戏班可遭了罪了。为啥遭罪？过去学戏啊就等同于挨打。你要看过电影那个《霸王别姬》你就知道这不打是不行的。咱有人说现在那个也有学戏的挨打吗？那是你没看见，那爹妈看见都不舍得送孩子学戏。他为什么呢？挨打是一种教学方式，行话叫肌肉记忆。比方说京剧一转身趴一个云手一个拉山膀，你这胳膊没到位，老师在旁边拿个小竹竿啪往高了抬，一打你一接这胳膊就到位了，下次一翻跟头过来拉山膀一起来，你自然就想到挨打的疼劲， 条件反射就到位了，这就叫肌肉记忆。他不是说非得打你，而是通过这个是属于这个戏剧教学当中的一个部分，还有一些基本功，那更遭罪了。咱们看那个练体操那个，从小拉韧带，有那照片你看了吗？小女孩小小子疼的龇牙咧嘴的，当妈看了谁能忍心？唱戏也是如此，一个大通铺把孩子在这睡，你以为晚上就能老实睡觉？不是，把一条腿担到旁边那个高柜子上面跟着担着，你受不了了换那条腿，半夜三更老师过来看一眼，一看你腿放下来，一顿鞭子打，给我搁上。所以在戏班子吃苦吃大的，可这样有一个好处，天底下没有白遭的罪啊。郭兰英的基本功打得特别扎实，到什么程度？但是他嗓子也确实好。他13岁的时候，8岁他登台嘛，他一辈子郭兰英等于是前后是88年的艺术生涯，其中8岁正式登台，13岁能挑班了。你说挑班什么意思？你可别小瞧挑班俩字，有的艺人干一辈子都挑不上班。挑班指的是什么呢？比方说今天演这出戏，说这借东风，你前面写马连良，票全卖没了，这马连良就叫挑班的，把你这名字写在那个海报外头，直接叫水牌子，写在水牌子上，这仨字票全都卖光，你有这两下子你在这挑班。你说今天演借东风主角老梁，完了一张票卖不出去，那就没用了。所以郭兰英13岁的时候，他的名字就写到了水牌子当中，就是指他能把这票卖出去。他演的是什么呢？俗称叫山西梆子，也叫晋剧，因为梆子有南路梆子、北路梆子，你听河北梆子、东北梆子、山东梆子，他这是山西梆子。现在解放以后呢，管的叫晋剧，他在这儿就能挑班了。挑班特别有意思的呢，海报上写着郭兰英仨字，郭兰英不认识，为啥？他不认字儿。郭兰英是建国以后扫盲才认字儿。你那时候谁教他毛课？一个大字不识。说今天呢，水盘子贴你挑班儿。郭兰英不敢信，是我吗？你出去看看去。他看这仨字，他不认识。但是他聪明在哪儿呢？他有个办法，他知道自己这郭兰英郭字儿这有个大耳朵耳刀。哎，这边耳朵，然后蓝字呢，繁体字蓝字上面不草字头吗？它上面有俩小辫子，等他郭兰英英字呢，下边是人两条腿，他就记有个耳朵有个小辫子，下边两条腿那就是我，他就靠这个记哪儿一贴水牌子郭兰英他就记住了。所以他唱晋剧是这么过程。但是唱着唱着呢，那个时候华北地区啊，可以说是抗日风潮，在之后是解放战争风起云涌，当时的政治大环境对郭兰英就产生了很大影响。哎，这个时候他遇到了人生一次最大的转机，就他由一个晋剧演员变成了一个新式的歌剧演员。这个契机来自哪儿呢？这是今天我要跟你说的第一个作品，歌剧《白毛女》。郭兰英是当时46年的时候在石家庄看到了《白毛女》歌剧，主演是王昆。王昆大家知道，后来东方歌舞团的领导，也是大艺术家。看到王昆主演，王昆演喜儿啊，那有杨白劳、大春、黄世仁，这大家都熟悉。他演了这个，当时郭兰英眼睛定在那儿，不行，这喜儿啊，太苦了，就跟我似的。我最大的梦想是将来我也演着喜儿。说演喜儿你会唱歌剧，你个唱晋剧、唱梆子出身的。郭兰英就琢磨这唱腔，发现也没啥了不得的，而且这里的唱腔也融入了很多戏曲的唱腔。他就当时找这个叫华北联大文工团，这也是共产党领导的一个抗日文工团，直接找去了。找去了就说，说现在抗日战争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接着要宣传要什么的，你怎么着？他说我能演喜儿。你会什么呀？说我会梆子。一唱说是好嗓子呀，说人家歌剧可不光是好嗓子，你台上还得表演。郭兰英就乐了，我们晋剧这表演比你不丰富，各种花样行当啊，台上手眼身法步呢，一动手一上身，哎，负责人一看真不错，说那你愿意到这文工团了你就来吧。那么来了之后他可演不上这个喜儿，为啥？喜儿是王昆演。 那说到王坤演呢，咱得从头把白毛女这事儿给大伙捋捋。你看，跟你印象当中指的这些剧，它有很大不一样的地方。白毛女这个剧是怎么来的呢？首先，我告诉大家，它有强大的政治宣传需要，因为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呢，由这个国民党、共产党联合抗日，演变成了国共两党之间的争夺。那么，这个两党之间的争夺呢，主要宣传的方向就不再是一致对外的同仇敌忾，就变成了你死我活的内部斗争。那内部斗争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共产党有几大法宝，当时土地改革是很大一个法宝，走农村包围城市呢，把农民联合起来，以反封建反地主阶级压迫为这个主要由头，对着国民党进行攻击。那么这个时候地主和农民，就剥削阶级和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那成为共产党宣传的一个重中之重。你看这个喜儿、大春这些穷人和黄世仁这些地主之间的阶级矛盾、血海深仇，这成为当时啊能够让农民跟着共产党走闹革命一个重要的宣传点。我曾经有一段时间跟演黄世仁的老前辈，就是这个陈佩斯他爸爸陈强，我们有过一个对话，这都好多年了，现在陈老爷子也已经仙逝了。我说您这最大贡献就是啊，打土豪分田地，把地给大伙分下去了。分下去之后呢，这个农民过上好日子了，有自己地了，可能对这个地主这个仇恨就淡化了。那不行啊，咱们得演白毛女啊。当时那个电影《白毛女》是田华演的媳妇嘛，也是陈强演的黄世仁，隔长不短在白毛女就得上演一次。农民一看，哎呀，跟地主有血海深仇，就强化了这种阶级对立意识。这个对于当时的政治宣传是非常有用的。那过一阵又忘了，那再来一遍。以至于当时有一个穷苦出身的战士现场看白毛女说要掏出枪把黄世仁给毙了，差点出事儿。所以他有着很强的这种政治宣传意味。他是怎么来的呢？白毛女的故事啊，来自白毛仙姑的传说。她是在河北山西一带，说有个女的在山上总偷这个山神爷庙里的贡品，被发现以后呢，发现一脑袋白头发。为啥？她不下山吃不着盐，时间长了头发由这黑头发变成白头发了，大伙管叫白毛仙姑，说白毛仙姑显灵啊又怎么的。后来才发现是穷苦人家的孩子被逼得没活路了，被地主给迫害了，上山了。就这么一个可以说民间故事，有真实的例子，但是肯定中间加了很多演绎，然后有一些作家呢也把它写下来当成小说。那么这个时候呢，当时在延安的一个作曲家，也是延安文艺工作的一个领导者，叫周维志，巍峨的巍，对峙的峙，周维志。这个周维志呢，他下去采风去，就听到了这么故事。完了回到延安之后呢，开这个文艺座谈会的时候，他就讲了这个故事，说这个很有意思。前后经过呢，他一说，当时就认为能把这个故事啊留下来，创作成一个阶级对立一个典范来宣传。由当时的大文豪贺敬之、丁毅两个人执笔，就改成了歌剧《白毛女》。那么为什么改歌剧呢？您就这个太特别有意思。你想，你要把它编成别的，比方说那个地方戏，那这个地方人听了懂，那个地方不懂，你就编成京戏。当时全国很多地方人也不听京戏，你编成豫剧，那除了河南、河北、山西，其他地方也不听了。你只有把它变成谁都能听懂的这个话才有办法。所以当时就选择了歌剧，而那时候歌剧在中国可以说一片荒芜啊，没什么像样的。也就是说有白毛女这歌剧之后，到新中国你才知道什么那个洪湖水浪打浪这些歌剧出现。所以这也是开天辟地的一个算是里程碑式的一个作品。那么那个时候第一个演喜儿的是谁呢？就首演 A 角王坤。但是这里头不光是王坤的艺术水平够，还有个重要原因，王坤是周维志的夫人。周维志你要是熟悉他，他写过一首最有名的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周维志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歌，他写的。而且后来周维志成了文化部代部长，中国文联主席，可以说跟王坤两个人在业内影响非常大的。所以王坤呢也是有这近水楼台，加上人家艺术水平也高，王坤就演了这个喜儿了。那么这里头呢有几个环节处理起来特别费劲。什么费劲呢？有的朋友知道原来这个喜儿啊 被黄世仁给霸占了，把他爹杨白劳摁了手印之后，喝卤水死了以后呢，把喜儿掳到老黄家，然后这个黄世仁就奸污了喜儿。后来喜儿跑到山上说已经怀孕了，怀的是黄世仁的孩子，完了还生下了这个孩子，怎么办？最早的第一版剧本是啥呢？这是个狗崽子呀，地主的崽子，我能留吗？两种处理，一种是把这孩子生下来举起来扔山底下摔死了，还有一种是搁石头给他闷死了。后来他一眼觉得这也不对，他是地主的孩子，那也是娘身上掉下肉啊，你这么处理是不是太没人性了？到后来就说这孩子长大了就是丢了，不知所踪了。一直到后来郭兰英他们演的时候，这版本顺过来了，就是虽然被这个黄世仁给侮辱了，但是就没这孩子，这就把这问题解决了。要不然你说这事儿身份上他不好处理啊。所以你看当时的意识形态直接影响到建国以后我们说什么地富反坏右啊，那种出身论呢，跟这都有关。所以这时候王坤演，王坤呢比这个郭兰英大五岁，王坤是1925年生人。说王坤这老太太呢，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她是陕北的歌手王二妮结婚。结婚当时现场呢是有三个人在现场呢，他请来的，因为毕竟我那时候给新华当评委嘛，我代表嘉宾讲话，王坤是主婚人，因为王二妮调到歌舞团去了，王坤管嘛。那时候老太太你别看退休了，影响特别大。然后还有一位大家也知道，毕福剑，老毕当的证婚人啊。在那之后呢一个多月吧，王坤老太太驾鹤西游，活了80多岁。王坤对中国声乐的贡献呢是非常大的。他在东方歌舞团当团长的时候，你像远征啊、朱明英啊、程方圆的一大批的歌唱家都是他培养出来的。他还有个非常大的贡献，就是报国元86年在工体开演唱会的时候，崔健拿着把破吉他，穿着胶鞋，这个裤子挽起来，一个裤腿高一个裤腿低，上台喊一嗓子一无所有。当时北京文化部门老领导纷纷退场，这什么玩意儿？只有王坤说，你得允许人尝试，允许人探索。在王坤的坚持之下，才有崔健一嗓子一无所有，才有中国的摇滚。而且之后86年还有百名歌星演唱会，当时通俗歌曲的创作者郭峰他们一群创作了这个让世界充满爱，就轻轻地捧着你的脸，这个歌当时也被认为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当时王坤是力排众议，说这歌写得好啊，主题多好啊，温暖的人性，非常高明的世界观。所以王坤思维上开放，格局上也能打开。也正是这样的，他对后起之秀郭兰英他是提携的态度，就我是 A 角，郭兰英来了条件很好，你 B 角，我把演歌剧啊，你不会的我倾囊相授。各位你看着这倾囊相授好像上嘴就碰下嘴很简单，我告诉大家不简单。因为艺术这行是这样，干得好你吃的是戏饭，干不好你吃的是气饭。而且什么叫气饭呢？前牙奴婢手，一牙当行人，你的能耐不如人家你就受气。我这角在这，我站稳了 A 角了，我培养了 B 角，不是给自己挖坟一样吗？这个跟你说对很多人呢是难以接受的，就包括你比方说这个咱说广播电视这行都是主持人在那把着话筒，轻易不会让别人抢去，哪怕他今天感冒硬挺着录像我得来，为啥？我不来你找那替补，万一领导说他主持也不差，你的位置就危险了。所以这是一种你死我活的竞争啊，你不要把这事看小了。我给大家说的，国内有个歌唱家唱得非常好，叫雷佳。雷佳他演歌剧全国巡演26场，怕哪场出问题必有 B 角在后边跟着，就你这 A 角上台了， B 角化好妆在后边等着，万一出事你得盯上去。这 B 角就跟着雷佳生生走了26个地方，一场没上去，一分钟没上去，你想着吗？这不是说雷佳他的道德有问题，当个人不让啊，这位置是我的，我稍一退可能位置就不是我的了。所以你想想当年王坤能这样对待郭兰英，把歌剧这些东西都教他，王坤的胸襟还是可以的。当然这也跟他呢，他不是出身自旧艺人，人家本身的格局很早就跟领导干部结婚了，胸襟视野各方面都到了一定高度。王坤那时候代表作大伙后来也知道，那个农友歌 霹雳声震天响，什么往日农民矮三寸，现在如今是顶天立地的人。这歌当时在那个64年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上面演出，是当时最叫响的一个作品。所以王坤当时带郭兰英，郭兰英一点点出来，可是这一出来，后果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样，一点点郭兰英就顶替了王坤。为什么顶替呢？大家发现郭兰英的表演各方面比王坤有优势。优势在哪儿呢？首先一个，我们就说这唱戏的和唱歌的是两种体系。唱戏的摸爬滚打，刚才我说挨了那么多打，受这个训练，他在台上那种对肢体的控制力要高于唱歌的。再有一点，对情绪的把控，你唱戏得做戏啊，你得进人物，得有感情啊。在这方面郭兰英就有优势。为啥？唱歌的我们知道，如果你唱歌的时候你哭，你上气不接下气，你肯定唱跑，那你气息就不稳了，你的音准就有问题了。你像国内这么多的歌唱流派，大概就有西北地区宁夏和青海一带那花儿唱法，有一边哭一边抽泣一边唱，它也是小抽泣。你要真是哗哗眼泪往下淌，一般唱歌的根本啥叫泣不成声，都不成声了，你上哪能唱歌？那不跑调了吗？但郭兰英就不是。为啥？唱梆子，您各位要有机会啊，到基层看看梆子评戏之类的。我带过京剧演员到现场看，这个京剧演员都觉得兴奋。为啥？这演员才叫演员。为啥？扯着脖子嚎啊，把所有情绪都发泄出来。京剧不行啊，京剧在个规矩套子里边啊，你不能越雷池一步啊，是高度限制化的艺术。梆子评戏不是，尤其是梆子，你过去喊叫穷梆浪评戏，扯开脖子可劲儿来。他这个过程当中把情绪发散的时候，他往往唱得更好。所以我们说白毛女这喜儿啊，北风那个吹呀，雪花那个飘啊，年年来到，哎呀爹呀，怎么就是一唱这大悲调。王坤唱的时候得控制情绪，哪怕他稍微要有一点要出眼泪的时候，台口都有人提醒他，你说控制一下控制一下。郭兰英就不是，一唱他进戏，他想起他小时候惨，跟喜儿差不多，这眼泪就噼里啪啦下来。他哭成这样不跑调，该是高腔是高腔，该是这个本嗓本嗓，该是假声假声，层次分明。所以这当时的有些领导人看了，这郭兰英演的好，他是真能进戏。我跟大家说，有时候这悲情戏啊，他没办法，你天分就是天分。你记不记得当年演琼瑶电视剧的有个小女孩叫金明，啥特倍儿可爱啊，那小孩那现在也40出头了，金明。他当时为什么挑他演琼瑶戏呢？琼瑶戏很多悲情戏，小孩也得哭啊。别人的孩子一哭吧，不是哭的不像装，还抹眼药水甚至蹭辣椒，还有的哭着哭着把脸上妆哭花了，稀里哗啦的，那眼泪这一块那一块。金明就不是，他能控制，就说你流多少眼泪啊，他说大概10几滴吧，他能控制到这程度，然后大滴大滴的眼泪在眼睫毛的横着，一闭眼睛，导演说掉下来，噼里啪啦噼里啪掉下来，跟成串珍珠似的。你说这是不是天分？现在就各位看我节目的朋友，我让你回家练去，你能练到这程度吗？累死你都练不了，这就是天分。郭兰英是绝对的顶尖的天分。所以很快呢，这白毛女呢，她就变成了 A 角了。而后来王坤见过以后呢，事务性工作也忙了，一点点就是一演白毛女的歌剧都是郭兰英在前头。那么这时候郭兰英靠白毛女呢，也迅速地打开了自己知名度。当然很遗憾，郭兰英这辈子无儿无女。她是最开始和比她小12岁的一个钢琴手结婚，结婚呢流产，第二次流产大夫跟她说你已经没有生育能力了。她没办法，人家男方家庭挺封建，还要要孩子，俩人离婚。后来她又和一位姓万的这个书画家结婚了，这个书画家呢是李苦禅李苦老的徒弟，画画也挺有名，然后他那边很有孩子，就等于就是算郭兰英自己的孩子了。所以这老太太一辈子呢是无儿无女的，她靠着白毛女一下子打开了在全国知名度。所以你看我们很多人一听白毛女歌剧就以为这里边这个内容呢，我告诉大家，首先政治宣传意味特别浓厚，第二个是呢这里头有一些情节，就刚才我说白毛女被奸污之后生了孩子怎么处理，这都是经过多少次剧本讨论的。 所以一个成熟的作品呢，迎合意识形态不同的宣传需要，它是有很大幅度的变动的。而郭兰英的能力就高度的适应了那个时代的政治宣传需要，使他成为当时主流特别瞩目的一个演员，有什么好事都能想到他。果然第二件好事，他人生的第二次转型来了，